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仅是威严的创造主，还是我们慈爱的父。天父，我们感谢你的爱一直在保守，在引领着我们。我们现在也祈求你的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理解明白今天的经文，是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使我们都能够降服顺从在你的带领指引下。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一次我同一个弟兄聊天的时候，谈到就是我们福音之家，谈到我们教会里头的这些侍奉的这些事项，这个弟兄当时对我们所讨论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所谈到的这些侍奉的事项，当时非常的不屑。因这个弟兄他是一个非常特别有追求的一位弟兄，因为在他眼里，他就觉得好像真正的侍奉嘛，应该像中国早期的那些著名的传道人一样，像什么王明道啊，什么还有尼托生一样，像他们那样能够站到讲台上，然后像演说家一样的讲道，然后使教会大大的兴旺，使人数从几十人家庭到几百人上千人。他非常渴慕成为这样的基督徒，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叫侍奉，才能称得上基督徒。像在教会里头，如果说端茶倒水啊什么，那可能在他眼里都不算什么侍奉。听到这里，今天参加侍奉的弟兄姊妹不要感到不安，因为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即使站在讲台上可能也不算什么侍奉，因为在福音之家的这几年人数也没有急剧的增加不说，有时候在讲道的过程中啊，常常有人在那酣睡。其实这个弟兄对这个侍奉的这个看法的背后，反映了他对作为基督徒的这个标准的看法，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从五月初开始，我们一起在这看这个约翰一书，我们看到就是约翰当时写约翰一书的他的目的，就是在五章十三节里头提到说我把这些事儿写给你们信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解除我们的疑惑，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明明白白地确信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有永生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弟兄，他之所以对侍奉会有如此偏颇的看法，我们知道他肯定不是出自于圣经的教导，而是受到某些错误教导的影响。其实这也是约翰写这封书信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约翰在他的这个在约翰一书里头也警告我们，要我们注意假教师的这个教导。约翰就说，我把这些事儿写给你们，是指的那些欺骗你们的人说的。那约翰为了使我们信主的人确信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在异端邪说里头站立的稳，我们看到他在他的书信里头，约翰给了我们三个试金石，让我们来识别这个错误的教导，来确信我们所已经得到了。第一个就是关于基督的，就是你到底认不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承认不承认，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第二个就是关于罪的，你是否从罪中悔改，寻求顺服神。第三个就是关于爱的，就是你是否彼此相爱，是否爱弟兄姊妹。上周洪瑞讲的时候提到说，约翰在这封书信里头一次一次的多次重复这三个要点。那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经文，我们会看到约翰再次谈到第三点，就是关于彼此相爱。在十节的结尾的时候，约翰说凡不信义的就不是出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这样，就是说彼此相爱才是衡量基督徒的一个标尺。所以你不一定非要站在讲台上你才能成为基督徒，这才叫侍奉神。你不一定非要能够带够成千上万人信主你才能成为基督徒，你才叫侍奉神。同样你也不需要像 Tim 一样站在他那的前面 今天给大家拉小提琴，有这个才能，你也不需要像沈汉的某些成员一样给教会来奉献几万几十万英镑，你才叫基督徒，才叫侍奉神。这些都不是衡量你是否是基督徒的标准。约翰说你要彼此相爱，就说明你是出于神的，你就是基督徒，你就是在侍奉神。并且约翰告诉我们这个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十一节我们看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爱，因为这是你们从起初听到的信息。我们知道约翰这里谈的这个彼此相爱，说的是基督徒之间的这个相爱。当然基督徒不仅要爱主内的亲弟姊妹，还要爱世人，爱你的邻舍。但如果你连主内的弟兄姊妹，你连你自己家里的人都不爱的话，还如何谈爱世人爱邻舍呢？所以我们在主内的，我们在主内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这就像我们谈到伦敦，我们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大笨钟，谈到巴黎你就会想到埃菲尔铁塔。同样说到基督徒，人们就应该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我们的彼此相爱。那么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看约翰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教导我们。首先在十一到十五节里头，约翰从反面讲到爱不是恨，因为恨是为了自己的益处牺牲他人。他在十二节里头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要像该隐，他是属于那恶者的，又杀了自己的弟弟。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该隐和他弟弟亚伯的故事，他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曾经在新闻里头看到这样的新闻，说纪念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多少多少年。其实按理说最值得纪念的应该是该隐的诞生，因为该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婴孩。可惜该隐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他杀了他的亲弟弟亚伯，起因呢就是因为神悦纳亚伯的献祭，而没有看中这该隐的礼物。该隐为了他弟弟亚伯挡了他的道，就非常的愤怒。尽管神警告过他，警告过他要他注意他的罪，但他仍然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约翰这里说基督徒要彼此相爱，不要像该隐，不要彼此仇恨，因为恨的行为和爱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就像该隐的行为是恶的，弟弟的行为是义的一样，同样这个彼此仇恨是属于恶的，那个彼此相爱呢就是属于义的，是属于神的。爱不是恨，不单在于他们的出处不同，并且他们的结局，这个爱和恨的这个结局还不同。对于属于恶的那个仇恨弟兄的，就像这里约翰所说的，他们就没有永生，他们仍然住在死当中。而属于神的爱弟兄的，我们知道他们就已经处死入生了。爱不是恨，因为恨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因为恨他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他就不会顾惜牺牲他人的利益，他人的性命。就像那属于恶者的那个该隐似的，他为了自己的益处就一定要把那属于义者的他的弟弟除掉一样，他不会顾惜他人的生命的这个代价，不会顾惜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亲情。讲完这个该隐的例子，我们看约翰在十三节里头紧接着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就像该隐跟亚伯一样，不属于神的这个世界，已经背离神的这个世界，同样也会恨那属于神的基督徒。可能我们许多基督徒不太赞同这个约翰所说的，约翰说世人恨基督徒，因为我们常常感觉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虽然是基督徒和其他人这个信仰不同， 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同其他人相处的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彼此相敬如宾，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呢？我们觉得好像是这个世界不是在恨基督徒，而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好像能够共存。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种体验，就是如果说你非常想干一件事情的话，有个人一直在阻碍着你，让你干不成，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挡着你的道，你会怎么样呢？你还会同他相敬如宾和谐相处吗？你是不是恨他恨得牙根疼？你恨不得把这让这个人立刻从你的视线当中消失。我们现在租的那个公寓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的隔音非常的差，可能去过我们的人可能都会有感觉，因为隔壁邻居他隔音程度差到什么程度，就是隔壁如果邻居的这个生活习惯如果跟你大不相同的话，他们说话那声音你就会听见，因为我们隔壁那个邻居他们的习惯真是跟我们太不一样了，他们不仅说话的嗓门特别大，而且还非常喜欢熬夜，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出现闹出很大的这个声音来。我们不止一次为此complain 过，就是提过抗议，但始终没有改善。时间久了，我们有时候真是有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那种感觉。还好这个凶杀案没有发生，我们的邻居搬走了。大家看到，虽然生活既然生活习惯不同的人都无法相处，何况信仰不同的人呢？听完这个，可能去过我那人就会说，你隔音效果这么差，那你召集朋友去你们家聚会的话，是不是也招你的邻居反感呢？我想是的，肯定会的，因为我们每次聚会他们肯定也会感到不舒服。尽管我们从来还没有收到这个来自于邻居的这种抗议，但我们和邻居之所以现在还能够相敬如宾和谐相处，我想很可能就是由于这在家里聚会这个还没有养成我的一个习惯，并没有天天的坚持时时持守的这个缘故。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么样天天的在我们家有聚会的话，时时都有聚会啊，大家都肯定都会想到在我们和邻居之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稀奇。这个恨其实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大家可以知道，在某些地方基督徒他会受到逼迫，会被杀害，会下到监牢里头，在某些地方呢，基督徒会被无视，会被嘲弄。如果你的行为是越像基督，如果你越多传讲这个基督，我想这个世界就会越恨你。所以弟兄们，世人恨我们，我们不要为此稀奇。为了让我们看到这个爱跟恨的这个不同，下面约翰又进一步说到，就是在十五节约翰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杀人的在他里面没有永生。有人说这是不是也太夸大其词了，我有的时候我也恨人，可我从来没有杀过人。其实大家静心想想，约翰在这个地方将这个恨等同于这个杀人，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恨就是这个杀人的这个种子。如果当这个仇恨的种子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带来这个杀人的后果，因为我们想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最有方，如果我们想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红在你面前的，红在你道路上的一切的东西把它挪去，把它除掉，把它消灭掉。所以约翰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同样耶稣也同样也如此教导过我们，耶稣在东山宝训里就说的，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所以发怒或者恨都会招致你为了你自己的益处 而牺牲他人。约翰在这个地方从反面谈完这个爱不是恨，恨是为了自己的益处牺牲他人后，约翰接着就是从正面谈到什么叫彼此相爱。爱是出于神，他是为了他人的益处牺牲自己。在十六节里头，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谈到爱，我们其实常听到有人说爱其实不需要，你这个地方说约翰说我们从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可是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其实爱你不需要学习啊，你这是爱是与生俱来的，你就会知道，你长大了你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爱，就会懂得如何是爱。就比如像亲情的这份爱，说就是天生的，你成为父母之后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样去疼爱你的孩子，说这是天性，你认同这个说法吗？其实刚才我们刚看完了这个该隐是如何对待他的亲弟弟亚伯的，这该隐我们看到并没有出于这个血缘的这个缘故，并没有出于这个亲情的缘故去爱亚伯，而是将亚伯杀死。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也看到不少关于父母残害儿女，儿女虐待父母的这种报道。所以我们不能把爱看得太简单，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爱来取代这种真正的爱，不能将这种真正的爱，我们要如果我们将这个真正的爱等同于这种亲情的爱友情的爱，就会使我们对这个真正的爱的这个理解变得狭窄。这就像如果我们把一个桌子腿当做一个房子的支柱的话，时间久了你如果你要是真的以为你就时间久了你就会真的以为这个桌子腿它就能撑起整栋房子，你就会以为几根桌子腿但是撑着这个房子就不需要这个房子就不需要任何的地基。所以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来看待这个爱的这问题。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知道这个爱呢？约翰这里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就是说我们应该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来知道这个爱。耶稣的十字架给了这个爱，给了什么叫爱一个是最好的一个诠释。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它还意味着奉献，意味着牺牲。这同恨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恨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恨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来牺牲他人，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恰恰相反，他是为了他人的益处牺牲自己。上个月我们知道上个月5月12号是四川汶川那个大地震的一周年，在这场灾难当中其实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这种爱的故事。去年我们提到就是德阳市那个东区中学的那个教师那个谭千秋，因为谭老师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张开双臂当时趴在一个课桌上死死地护着桌子下的那个四个学生，孩子们都得以生还，而那个谭老师却永远地去了。一年以后谭老师的这个爱仍然深深地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人们。今年这个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在人们就在谭老师的母校那个湖南大学竖起了那个谭千秋舍己救人的这个铜像，那个铜像的那个就是谭老师张开双臂那个护在那个课桌上的那个铜像。与此同时根据那个谭老师的这个英雄事迹创造的这个电影最后一刻也在湖南大学开拍了，并且根据谭千秋老师的事迹还出版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就叫大爱千秋。如果说谭老师为救四个学生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像这本书名所称的这样是大爱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又该怎样称呼这份爱呢？ 谭老师，我们知道为了四个可爱的学生献出自己的生命，可耶稣基督呢，他作为神的儿子，却为了是他的仇敌，为了是那些离弃他的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查所学所看到的以赛亚书所说的，说耶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被刺痛，为了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换来的，不是仅仅像谭老师那样仅仅是让为了是让我们在世上多活上三年五载，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罪人得以称义，让我们得到永生，并且同神永远的在一起。耶稣基督的这份爱真的就像第一首歌里头所唱的那样，耶稣的爱大哉深哉，一切爱中至上爱，永远高过天上天，这是人间的爱所不能比拟的。所以要真正了解爱，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不应该从我们的感觉当中去寻找。我们知道人的感觉会变化的，会高涨会低落，我们也不应该从我们周围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中去寻找，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处于顺境，有时候会处于逆境。总之我们不要从我们人身上来寻找真爱，我们要像约翰所说的，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寻找，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这真正的爱是出于神，真正的爱就是主的爱，是一份为了他人的益处牺牲自己的爱，是通过自己的牺牲让他人来认识神的爱。仅仅知道这些还不够，约翰在十六节讲完说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就在十六节紧接着约翰又说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约翰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是真的知道主的爱话，我们就会彰显这份爱。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为基督如此的关爱，我们就会像基督一样彼此的来相爱。也就是说，你对十字架的理解不在于你能引用多少关于十字架的经文，不在于你读了多少关于十字架的论著，而在于你能否向弟兄姊妹彰显十字架上的爱。所以如果我真的理解了十字架的爱，在大家商议怎么样服侍的时候，什么时间服侍的时候，我就不会总是考虑这个服侍的时间是否吻合我的时间表了，我就会为了其他人的这个益处，为了鼓励其他人来甘愿牺牲我的时间来参与到服侍中。如果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理解了十字架上的爱，那我可能在聚会的时候我就会早到几分钟来帮助其他人，来预备好茶水，来招呼一下新来的人，免得他们孤单。并且这个爱的彰显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灵里头的需要，因为就像十七十八节所说的，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硬着心肠不理，他怎能说他心里有神的爱呢？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我们爱弟兄，但没有任何实际的帮助，不能仅仅说我会为了教会的复兴祷告，但却不屑于在教会里头聚会端茶递水摆放桌椅。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口号，不是一个漂亮的一个装饰，而是要切切实实的去服侍。彼此相爱不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表现，而是要真诚的付诸于行动。就像恨的这个极致，我们谈到就是杀人，爱的极致就是舍命。主耶稣爱我们就甘愿的在十字架上舍命，那我们爱弟兄也应该像主耶稣一样，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愿意为弟兄舍弃我们最为看重的这个自己的生命。 既然这个地方谈到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就是说作为基督徒彼此相爱是没有选择的，彼此相爱不仅仅彰显在他的那个极致处，就是为弟兄舍命这方面，爱也彰显在每一件看似微小不足挂齿的那种奉献上。所以不要看不起弟兄姊妹的那些默默无闻的这些侍奉，不要认为向陌生人打个招呼，给大家递杯热茶，这不算是爱，不算是爱的奉献。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经注意到，其实我们福音之家就有许多弟兄姊妹一直在点点滴滴默默无闻的在这传递着这基督的这个爱。我们看完这，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十六节的这个为弟兄舍命，还有十七节讲到的这个看见弟兄穷乏的这个弟兄，这两节的这个弟兄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有差别的。从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头大家可能很难区别到，如果你要看一下英文的这个翻译，你会看出这两节的这个提到的这个弟兄它是有不同的。十六节里头这个弟兄是用的是复数，而在十七节用的是单数。为什么约翰要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变化呢？这就像老板在布置工作，如果这个老板只是泛泛的说我们要为顾客着想，要热心的服务，为顾客热心服务，我想无论这个老板怎么样强调这个原则，可能情况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因为员工人人可能虽然都知道这个原则，我们应该为顾客热心的服务，但真正如果有一天哪个顾客来到这里以后，可能是这些员工人人都会找出借口，这个顾客不应该是我负责的。同样，如果我们爱弟，我们要爱众弟兄，也非常容易成为我们谁都不去爱的一个借口，不去付诸于行动的一个借口。爱弟兄，爱每一个人，就会成了没有一个人会被爱。所以约翰告诉完我们这个爱弟兄的这个原则之后，鼓励我们要将它落实到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所以约翰在十七节用的是单数这个弟兄，就是让我们不要把爱弟兄当作成一个形式，而是要看看具体到张三李四的所需所缺。那谈到这个具体到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们如何真知道这个张三有什么缺乏，李四有什么应急的事儿呢？这就需要我们彼此的这个交通。如果我们对其他基督徒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更多的需要，发现更多的机会去服侍他们。比如我们如果了解到某个弟兄最近遇到什么不顺，其实我们不见得非要我们具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去关心他，我们可以花时间去听听他到底碰到了什么事情，他到底有什么烦恼，听听他的倾诉。有时候真的你听别人的这种倾诉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帮助来当事人，对当事人来说是最好的一种分担。侍奉有时候不仅仅是在聚会的时候，爱弟兄也不仅仅体会在教会里，彼此相爱也没有事情的大小，也不分什么事情的大小，只要我们去彼此相爱，就像约翰所说的，这就是我们属于神的这个确切的这个印记。前面我们谈到约翰写这封书信是因为他要让我们确信我们有永生，并且约翰告诉我们不是恨而是爱是我们是否属于神的这么神的一个标志。可在如果说你知道了，在你知道这个标志的同时，如果你看到这个标志，这个标志的信号在你身上的反应并不是十分强烈，而是忽高忽低，这个信号有时候会非常的微弱，你看到这些你会怎么样感受呢？你的心是否会担心我是否属于神呢？为什么我爱神的，我这个彼此相爱的信号在我的身上显示的这么微弱？你的心是否会像十九节所说的这样去责备你自己？你的心会对你说， 神是如此的爱你，甚至舍命在十字架上，可你怎么就如此的自私，不愿意多多的付出去爱其他弟兄姊妹呢？如果你这样做，你还敢称呼你自己是基督徒吗？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根据我们的心对许多事情做出判断，比如我们会说我们要凭着良心办事儿，甚至我们在议论某个恶人他所行的善事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恶人他是良心发现。我们真的是非常相信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即使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所处的这个周围的世界已经堕落的不堪入目，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块净土，这块净土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可圣经怎么说呢？罪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即使我们的心也变得虚妄愚顽，所以我们不能信靠我们心的感受，我是要多听听神是怎么样说的。就像约翰在十九节里头说的，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是属于神的。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可以心安理得，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里头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蒙神赐福的义人的故事呢？在这个故事说当时有那个王跟他们讲说，我饿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个义人是怎么回答的？这义人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又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就接待你，赤身裸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王是怎么回答他们？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的。大家看，即使是义人，有时候也会连自己做的事儿他都不清楚，但是神知道这一切，因为他的心比我们的心大。现在这个知道一切的神，比我们的心大的这位神告诉我们，爱其他弟兄本身就是一个确切的一个信号，表明我们已经属于他的一个信号。因为就像前面我们讲过的，说这个世界不爱神，不爱基督和耶稣的跟随者，所以只要你爱那些爱基督的人，爱那些弟兄姊妹，就表明你是处于神的，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你的心有疑惑的时候，责备你的时候，你要对你的心说，住嘴，我不会根据你的感觉行事，我要听从相信神，因为神才是一切真理的源头，才是一切真理的本体。不要让自己陷入自己良心的那种无情的这种骚扰责备当中，你要听听神是如何说的。像我开始提到的那位弟兄那样去追求神侍奉神好不好呢？我说追求神侍奉是没错，但千万不要陷入这种假教师的这个异端当中，认为这才是标准。千万不要跟从你个人的你这心的感觉，因为那认为只有你的良心的感觉才是准的。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要彼此相爱，这才是我们信主的标准，侍奉神的基础。所以当你有疑惑的时候，你要按照神给你的尺度，你要问问自己，我相信耶稣是基督吗？相信，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再问问，那么我从心底愿意顺服这个耶稣的教导，愿意背离罪吗？只要你说愿意，尽管我常常没有做到，但我确实愿意听从神的教导。那么最近你做过对弟兄姊妹有益的事吗？做过，尽管我做的不是尽善尽美，但我确实愿意帮助他们。如果你对 这些问题你都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你对你的信仰就不必担心，不必疑惑，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确信你已经属于神。尽管你仍然不完美，常常失败，但你还可以请求神的帮助，按照神的旨意请求，这样我们所求的就必从神那里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神的命令，做了神所喜悦的事儿。我们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听从了耶稣的教导，悔改归向了神，我们愿意效法耶稣的榜样，在主内彼此相爱，这样我们就确信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通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下面这首歌《奇异的爱》，来感谢这份大爱，这份奇异的爱，就像这首歌的这个歌词最后一段所唱的那样，靠着这奇异的爱，我们不再定罪，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